张廷玉等。张廷玉等，赵南星，字孟白，高邑人。万历二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汝宁推官。为政廉洁公平，逐渐升迁为户部主事。张居正卧病在床时，朝中官员都去祈祷，赵南星与顾宪成、姜世昌告诫不要前往。张居正去世后，调任吏部考功，称病辞官回乡，后被启用，历任文选员外郎。尚书陈述天下四大害，说杨威请求退休，左都御史吴世来图谋取代他，忌惮户部尚书宋角勋的声望，接连尚书排挤他。副都御史詹仰弼极力谋取吏部、兵部侍郎的职位。大臣如此，凭什么要求小臣？这是所谓的钻营囚禁之害。礼部尚书沈礼、侍郎张卫、御德吴中行、南京太仆卿沈思孝相继自行免职，只有南京礼部侍郎赵用贤还在。慈臣黄鸿宪等人时常暗中进谗言，言官唐瑶卿、孙玉贤、蔡细周又公开进行诋毁诬陷，重政之事不被容纳，小人得志，这是所谓的倾轧陷害之害。州县长官的选拔任命过于轻率，部司的官员计算着日子，等候当郡守，不问才能品行。而巡抚巡案考核官员有贪赃证据的，不是说情况不严重，就是说任职时间短，一概只给予降职调任。他们的意思以为是爱惜人才，却不知这是爱惜不才之人。吏治日益污浊，民生日益困苦，这是所谓的州县之害。相关的权力大于知府知县，横行无忌，没有人敢把他们怎么样。比如渭南知县张栋，政绩无人可比，因才智抑制相关，被谗言重伤而未能得到行取，这是所谓的相关之害。四害不除掉，天下不可能治理好。奏书出来，朝廷舆论认为他说的对，但奏书中所抨击的人都是当时宰相所庇护的，于是给侍中李春开起来反驳他。李春开的奏书先被下发，赵南星几乎遭到谴责。给侍中王继光、史梦麟、万字约、部曹江世昌、吴正治都帮助赵南星指责李春开，并且揭发吴石来、詹仰弼、黄鸿宪竟谗言献媚的情况。李春开气势受挫，但赵南星最终还是因病回乡，后被再次启用，历任考功郎中。万历二十一年考核京官，他与尚书孙龙秉公淘汰，首先罢黜了亲近的都给侍中王三余以及孙龙的外甥文选员外郎吕英昌，其他一副内阁以及大学士赵志高的弟弟都不能幸免，内阁非常难堪。给侍中刘道隆因此弹劾吏部一流拾遗的庶僚不合法制，得到圣旨，赵南星等人专权结党，降三级官职。不久因李世达等人上书营救，赵南星被斥责为民，后来论救的人都被谴责，孙龙也被免职，一时间善良之人几乎被清除殆尽。事情记载在孙龙传中。赵南星在家闲居，名声更高，与邹元标、顾宪成、海内之人把他们比作三军，朝廷内外推荐他的奏书有上百道，他最终没有复出。光宗即位，启用他为太常少卿，不久改任右通政，升任太常卿，到任后擢升为工部右侍郎。过了几个月，被任命为左都御史，慷慨激昂地把整顿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天启三年考核京官，因为原给侍中齐师教、赵兴邦、观音镇、吴亮嗣在先朝结党乱政，商议罢黜他们，立刻都给侍中魏英嘉极力坚持，认为不可。赵南星写了《四凶论》，最终与考功郎成正己，把四人定为行为不谨。其他的淘汰清理都像他任考功郎时一样。浙江巡按张素阳举荐辖区内的才，包括姚宗文、邵辅忠、刘廷元，赵南星弹劾他荒谬，张素阳被罚扣俸禄。在此之前，巡案有提举荐举的惯例，赵南星已上奏禁止了。但陕西的高宏图、山西的徐阳先、宣大的李思启、河东的刘大寿又照旧沿袭，赵南星一并弹劾上奏，巡案们才开始知道畏惧法律。不久他代替张问达任吏部尚书。当时人们争相奔走钻营，贿赂公然进行，沿路尤其横行。每当文选郎出门，就有人半路拦截，替人求官，得不到就加以恶语，或者把他赶走。文选郎即使公正也无可奈何，尚书也只能叹息而已。 赵南星一向痛恨这种弊端，锐意澄清，独自推行自己的意志，内阁及宦官也不得有所干预请托，众人惧怕他的刚正严明而不敢冒犯。有一个给侍为资郎求盐运司的官职，赵南星就把资郎助选到王府，而把给事调出京城。知县十三位一向贪婪，攀附关系将要行取，赵南星也把他安置到王府。当时进士没有做王府属官的，赵南星不顾惜。魏忠贤一向敬重他，曾在皇帝面前称赞他办事得力。一天，魏忠贤派他的外甥傅应星通过一个中书带着礼物来拜见，赵南星把他赶走了。赵南星曾与魏忠贤一起坐在弘正门选拔通政司参议，严肃地对魏忠贤说，皇上年幼，我们这些内外臣子应该各自努力做好事。魏忠贤默然不语，怒形于色。大学士魏广威是赵南星的朋友魏允贞的儿子，赵南星一向把他当通家之子看待。魏广威进入内阁，曾三次到赵南星家，赵南星拒绝不见，又曾感叹说，健全没有儿子，健全是魏允贞的别号。魏广威恨之入骨，与魏忠贤勾结而排挤赵南星。东林党势力正盛，正直之士充满朝廷，赵南星更加搜罗举荐被遗漏的人才，安置到各个职位。高攀龙、杨莲、左光斗执掌法纪，李腾芳、陈于廷辅佐全选，魏大忠、袁化忠负责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深、王之才等人都被安置在九卿副职。而四个部门的属官邹维敛、夏家玉、张光前、陈国祥、刘廷健也都是受到民众赞誉的人。朝廷内外欣喜地盼望太平，但小人侧目越发想除掉赵南星。几世中傅奎因为邹维敛改任吏部没有让他知道，首先借汪文言发难，弹劾赵南星紊乱旧制，培植私人。邹维敛隐退，赵南星上奏挽留他，小人更加痛恨。恰逢杨莲弹劾魏忠贤的奏书呈上，宫廷与官府更加水火不容，赵南星于是闭门请求退休，不被允许。高攀龙弹劾崔成秀时，赵南星建议将他戍边。崔成秀窘迫，夜晚跑到魏忠贤的住处叩头哀求，说不除掉赵南星以及高攀龙、杨莲等人，我们两人不知道会死在哪里。魏忠贤非常赞同，于是与他定下计谋。恰逢山西缺巡抚，河南布政使郭尚友谋求此职，赵南星因太常卿谢英享有清正的名望，把他列在首位请求任命。得到圣旨后，御史陈九畴受魏广威指使，说谢英享曾担任嘉善知县，魏大忠出自他的门下，魏大忠因为老师的缘故与文选郎下嘉玉谋划，而任用谢英享，徇私情应当罢斥。魏大忠、夏家玉上书辩白，言语冒犯了陈九畴，陈九畴再次上书极力诋毁，一并交给部里评议。赵南星、高攀龙极力说谢英祥是因众人期望而被推举，魏大忠、夏家玉没有私心，陈九畴的妄言不可听信。魏忠贤大怒，假传圣旨罢黜魏大忠、夏家玉，并罢黜陈九畴，而责备赵南星等人捧笔结党。赵南星立即引罪请求离职，魏忠贤又假传圣旨严厉斥责，将他放归。第二天，高攀龙也隐退了，给事中沈维炳论旧也被调出京城。不久，因会推违背魏忠贤的心意，又把陈于廷、杨莲、左光斗、袁化忠一起斥退，提拔赵南星所排斥的徐兆奎、乔英甲、王少辉等人安置要职。小人尽相尽用，天下大权全部归于魏忠贤了。魏忠贤及其党羽非常憎恨赵南星，每次假传敕谕一定把他看作元凶。于是御史张讷弹劾赵南星十大罪，并弹劾邹维敛、陈国祥、夏家玉及王允成，得到圣旨一并削籍为民，命令在上奏赵南星的私党。张讷又列出李邦华及孙鼎相等十四人一并贬黜，从此被赵南星摒弃的人无不得到提拔，而赵南星一向推重奖业的人大多遭到大祸。那些钻营囚禁急速升迁的人，一旦攻击赵南星就满足了他们的欲望。而十三位也启用为御史，上书攻击赵南星及李三才、顾宪成、孙丕阳、王土等十五人。 已死的人都被削夺官爵，士大夫的灾祸更加惨烈。不久，因汪文言的供词牵连到赵南星，下交巡抚巡案提问。适逢郭尚有巡抚保定，而巡案马逢高也怨恨赵南星，于是共同在公堂上侮辱他，鞭打他的儿子赵清衡及外孙王忠庞，关进监狱，定赵南星贪赃15000两。赵南星家一向贫寒，亲戚朋友捐助才得以了结。最终将赵南星束手代州，赵清衡束手庄浪，王忠庞束手永昌，嫡母冯氏、生母李氏都悲伤过度而去世，7岁的儿子受惊吓而死。赵南星到达戍所，安然自得的生活。庄烈帝即位，下诏赦免让他回乡。巡抚牟志奎是魏忠贤的同党，故意拖延遣送，赵南星最终死于戍所。崇祯初年追赠太子太保，谥号忠义。傅奎、崔成秀、魏广威、陈九畴、徐兆奎、乔英甲、王少辉、张讷、13位、郭尚友、牟志奎都名列逆案，被世人唾骂。邹元彪，字尔瞻，吉水人，9岁时通晓五经。太和人胡植，嘉靖年间考中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师从欧阳德、罗洪先，得到王守仁的学说。邹元彪20岁时跟随胡植游学，就有志于学问，考中万历5年进士，在刑部官政。张居正夺情，邹元彪上书直言极谏，并且说：“陛下认为张居正对国家有利吗？”张居正才能虽然可用，学术却偏颇，志向虽然想有所作为，但过于自以为是。他施政措施乖张的，比如州县入学限定15、6人，有关部门迎合旨意更加减少数额，这是禁用贤才不广。各路判决囚犯也有定额，主管官员害怕处罚，数目一定要凑足，这是判刑太懒。大臣保持俸禄苟且容身，小臣畏惧罪过缄默不言，有今天禁言而明天就遭谴责的，这是言路不通。黄河泛滥成灾，百姓有价木为巢，喝河水当饭的，而有关部门不上报，这是民间疾苦未被周全了解。其他任用刻薄严酷的官吏压制豪杰之才又不可胜数。我拜读赤玉说朕的学问尚未完成，志向尚未确定，先生既然离去，前功尽弃，陛下说到这个地步，是宗庙社稷无疆的福气。虽然如此，辅佐成就圣学，辅助引导圣治的，不能说朝廷中没有人。而且幸好张居正遇到父母之丧，还可以挽留，倘若不幸去世，陛下的学问就将最终不能完成，志向将最终不能确定吗？我看张居正的奏书说世上有非常之人，然后才能办非常之事，好像把奔丧当作平常之事而不屑去做，却不知人只有尽这五常之道，然后才叫做人。现在有人在这里，亲生父母活着不去照顾，父母去世不去奔丧，还自号于世说我是非常之人，世人不认为他丧心病狂，就认为他是禽兽，这能称为非常人吗？奏书写完后揣在怀里入朝，正赶上廷杖吴忠行等人。邹元彪等廷杖完毕，取出奏书交给中官，骗他说这是请假书。等奏书送入，张居正大怒，也廷杖80，贬谪戍守都匀卫。都匀卫在万山之中，与少数民族居住在一起，邹元彪安然处之，更加深入研究心理学，学问大有长进。巡案御史秉承张居正的懿旨，将要谋害邹元彪。走到镇远时，一天晚上御史暴死，邹元彪被贬谪居住了6年。张居正去世，被召回任命为吏科给事中。首先陈奏培养圣德，亲近陈宫，整肃法纪，崇尚儒学，整饬巡抚5件事。不久弹劾罢免了礼部尚书徐学谟、南京户部尚书张士佩。徐学谟是嘉定县人，嘉靖年间任荆州知府。景公王前往封地德安，想夺取荆州城北的沙氏土地，徐学谟极力抗拒不给，被景王弹劾，交给巡抚巡案逮捕审问，改任他职。荆州人感激他，称沙氏为徐氏。张居正一向与他交厚，万历年间逐渐升迁为右副都御史、巡抚云阳。张居正回乡葬父，徐学谟谨慎地侍奉他，被召为刑部侍郎。过了2年， 升任礼部尚书。自弘治以后，礼部长官非翰林不授，只有习叔因议论大礼的缘故，由其他部曹升迁。万世和不是翰林出身，但先曾任礼部侍郎。徐学谟直接受任尚书，朝廷大臣因张居正的缘故，没有人敢说话。张居正去世后，徐学谟急忙与大学士申时行缔结婚姻，以巩固自己。等到奉命选择寿宫，通政参议梁子琦弹劾他起初结交张居正，后来依附申时行，下诏夺去梁子琦的俸禄。邹元标又弹劾他，于是下令让他退休回乡。慈宁宫发生火灾，元标再次上奏时政六件事，其中说：“臣先前进献无欲的训诫，陛下试着自己反省，果真没有欲望吗？还是欲望很少呢？俗话说，想要别人不知道，不如自己不去做。陛下确实应当幡然自省，多加注意修养。”当时皇帝正值壮年，刘歆于声色犹艳，认为元标在讽刺自己，非常愤怒，降旨责备。首辅申时行因为元标是自己的门生，而元标弹劾罢免了他的姻亲徐学谟，也心怀不满，于是将元标贬为南京刑部赵谟，随即升任兵部主事。奉诏改任吏部，晋升员外郎，因病免职，后起用补任验封郎中。上陈吏治十件事，民间疾苦八件事，奏书将近一万字。文选司缺员外郎，上书宋勋请求任用元标，很久没有得到批复，宋勋接连上书催促。几事中杨文焕、御史何选也为此进言。皇帝发怒，质问责备宋勋，将杨文焕、何选贬谪到外地，而调元标到南京。刑部尚书实行上书论旧，也被责备。元标在南京住了三年，称病辞职归乡。过了很久，启用为本部郎中，没有赴任。不久遭遇母亲去世，在家乡居住讲学，跟随他游学的人越来越多，名扬天下。朝廷内外尚书推荐隐居的贤才，总共数十上百次，没有不把元标放在首位的，最终没有任用他，在家闲居将近30年。光宗即位，赵入朝任命为大理寺卿，还未到任，晋升为刑部右侍郎。天启元年四月回朝，首先进献和衷共济的建议，说：“今日的国事都是20年来各位大臣逐渐酿成的，过去不把推荐贤才、让位能人当作要事，每天禁锢贤才、驱逐能人，而进言的人又不心平气和，专门致力于分门立户。臣认为今日的紧急事务，只有朝臣和衷共济罢了。朝臣和睦，天地的和气自然相应。从前评论人评论事的，各自心怀偏见，偏见产生迷惑，迷惑产生固执，固执而为了自己，不再知道有别人，祸患将转移到国家。现在与各位大臣相约，评论一个人应当只求公平公正，不要轻易动笔。